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，我们同声来念，请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第二处，马太十一章二十五、二六、二九，一同念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二十一章第五节，一同念请。那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最后诗篇第三十七篇第十一节，一同念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今天要讲登山宝训八福的第三福，这一个福分也是不容易明白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是一种是非而是的说法，英文叫 paradox。 照理应该强悍的人才争到地土，应该是凶暴的人才夺得地土，温柔的人常被夺去地图。但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图，这有它特别的意义。你必须要明白温柔是什么意思，也要明白土地地图是什么，承受地图是承受什么。今天早上的时间我就很简单讲这两点，什么叫做承受地图，什么叫做温柔的人。为了让各位记得清楚，我先把重要的结论，这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对神柔顺又对人谦和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天国实现的福分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对神柔顺又对人谦和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天国实现的福分。所以一开始我强调什么叫做承受地土，承受地土结论就是承受天国实现的福分。地土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地球，就是世界，说小了就是地图，二十一亩的地图，两百一亩的地图，说大了就是整个地球，就是整个世界。温柔的人要承受整个世界整个地球，那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去多读诗篇三十七篇，这是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的背景啊。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常常引用旧约的背景，那么这一节就是这个背景。 在诗篇三十七篇里面承受地土用了五次，五次说什么什么人必承受地土。刚才我们念的是一处，谦卑人必承受地土。那么你把它综合起来看，承受地土不是指着地上的地图，乃是属灵的地图，乃是属灵的福气。那一边很多经文描写，比方以耶和华为乐，比方以神的信实为粮，他们必经历神的手搀扶他，他们经历神给他们立定脚步，他们经历神做他们的营寨保护他们，神以公义为光一样的照亮他们，神让他们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这里所提到的都是属灵的福气，而且说承受地土是存到永远的产业，是永远安居其中，永远蒙神的保佑。什么叫做承受地土？你从诗篇三十七篇五次用到的一个总义，就是神是属灵的福分，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在神的恩中，活在神的爱中，直到永远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温柔的人，你要经历神丰盛同在的荣耀，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要在里面活出来，满了他的慈爱，满了公义，满了圣洁，满了美德，能成为我们的福分。这是神要赐的福气，不要只把眼光放在地上真的地图，因为真的地图不永远长存的，将来是新天新地永远长存，现在旧天旧地都要过去的，神赐的是那荣耀永恒属灵天上的产业。这一个在希伯来书论亚伯拉罕就讲清楚了，我要请各位读希伯来书啊，从十一章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些人都存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还有十六节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蒙神呼召，离开吾尔，到了哈兰，又从哈兰进到迦南，神并不是给他们迦南的地，目的是给他们天上的家乡，让亚伯拉罕的心所切慕的不在地上，因为地上只是客旅，地上只是寄居，等过完今生进到神所预备天上的家乡，那永远不能震动的城，才是承受地图。地上亚伯拉罕得了什么？的确他用钱买了一个洞，买了麦比拉洞，这个洞在希伯伦城做了亚伯拉罕的坟墓， 做了他妻子的坟墓，他儿子孙子的坟墓，现在这变成一个很大的建筑物，里面就是这三代夫妻的坟墓。地上不是真的承受的产业，神所应许的产业乃是在天上的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神为你为我预备了更美的家乡，更好的产业，那是在天上的。用承受地图表白那永恒荣耀属灵的福分。第三个方面，我们早都讲多少遍了，登山宝训的八福你要合在一起来看，不是八福分开来一个一个去了解，若是那样会有许多困难的地方。八福是一个福，第一福跟第八福是现在时态，天国是他们的，第二福到第七福都是将来时态，而将来时态也在今生继续不断的实现。所以什么叫做承受地土，就是天国实现的福分，天国实现的生活，天国实现的荣耀。主耶稣到地上来传到北方加利利，第一句话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啊！神的国近了，悔改信福音，凡真诚悔改认罪信靠福音的人，神的天国实现在心里。怎么实现？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，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，就实现了神的国，就实现了天国。神国实现就活出耶稣的生命，就有耶稣掌权的生活，就有耶稣掌权的福分。这就是承受地图，这也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必蒙安慰，也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必得饱足。然后下面各样的福所带来的都是天国实现里面的一种表现而已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接受了主耶稣，我们悔改认罪，我们请主耶稣到心中，我们虚心，我们哀痛，我们就是温柔的人啊。等一下我要解释温柔的意思，但是我们就承受地图，承受天国实现在心中的生活和福分，今生如此，继续温柔，继续虚心，继续哀痛，你就多得着天国实现的福分，主耶稣生命就丰盛在里面，得着主耶稣丰盛慈爱，活出慈爱，丰盛公义，活出公义，丰盛圣洁，活出圣洁，丰盛真理，活出真理，我们的人生能在地上就开始享受。但是你继续不断更多的虚心哀痛温柔，饥渴慕义，连续人清心，使人和睦，为义受逼迫，你越多就经验天国的福分，就实现，你就更蒙神的恩典。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恩上什么加恩，福上什么加福，你就越来越想了解这天国临到是何等的美好啊！我现在就要接下来讲什么叫温柔的人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比较紧张一点啊。那么温柔的人，你从圣经去了解他啊，我特别强调两方面， 一方面是对神的柔顺啊，一方面是对人的谦和。为什么说温柔是对神的柔顺？因为刚才我们念过了诗篇37篇第11节，谦卑人必承受地土。这一个字跟以赛亚书61章第1节谦卑完全相同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。希伯来文以赛亚书诗篇37篇这两个是一样的字，一个字，所以都翻成谦卑的人。但这一个字的含义很广，可以翻成贫穷的人，可以翻成温柔的人。贫穷温柔在希腊文是不同的两个字，所以主耶稣他的思想里面引用旧约，引用谦卑的人，在马太5章第3节第一幅他用贫穷这个字，到5章第5节他用温柔这个字，以赛亚书61章1节那里的谦卑的人，主耶稣用贫穷来表白，诗篇37篇11节那里谦卑的人，主耶稣用温柔来表白出来。但是这两个意思非常接近的，因为希伯来文是一个字。那我们以前已经讲过虚心什么意思，虚心就是邻里贫穷，邻里贫穷就是无依无靠，专依靠神啊。因为古时候从所罗门晚年开始，那富裕的人渐渐离开了神，去拜巴利，拜许多的偶像。富裕的人不但有钱，还有高位，还有权势，这一些人远离了神，欺压贫穷的人。贫穷的人无依无靠，只能来投靠神，只能仰望神。所以从旧约，从很多书信里面，那个先知们讲论贫穷人，就等于无依无靠仰望神的人。福音传给需要神的人，仰望神的人得着了福音的好处。那么这是我已经讲过的，那么这也就是温柔的人。温柔的人是什么人？对神柔顺的人。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福音临到，不要刚硬抵挡。耶稣说悔改吧，信福音吧，不要抵挡神的福音，不要拒绝悔改。以色列人失去神的福音，就是因为顽梗，因为悖逆，因为拒绝悔改归向神啊。所以凡是在座的福音朋友，温柔的人就是对神柔顺，神的福音临到，神的拯救临到，不要刚硬抵挡，乃打开心门，请主耶稣到生命中做你的救主，做你的主，你就是温柔的人，你就是对神柔顺的人。那么所以谦卑人对神的柔顺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当我们读到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些表现，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，我们要学他的样式，要负他的轭。在这一句话之前，耶稣说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说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了，向婴孩却显明了。父的旨意美意 本是如此。那主耶稣自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，从这一句话和上下文非常明显表明出来。各位回家自己去看马太福音十一章，那里讲什么呢？十一章、十二章讲耶稣在地上传道非常不成功啊，大家拒绝耶稣，不要听耶稣的。耶稣自己做比喻，像什么？像跟小孩子吹笛，他们不跳舞；跟他们举哀，他们不捶胸啊。所以耶稣在哥拉逊、在伯赛大、在加百农这许多大城里面，到处传道、医病、赶鬼、行神迹，结果众人终不悔改，拒绝耶稣啊！不但工作没有果效，他们还批评耶稣啊，甚至侮辱耶稣。他们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。他说你耶稣，你根本不像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来了，住在旷野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可是主耶稣来了，又吃又喝。他，你是个贪食好酒的人。然后主耶稣常常跟税吏在一起，常常跟罪人娼妓在一起。所以说耶稣，你根本就是罪人一伙的，你是他们的朋友。主耶稣来工作却无果效，人格被人批评，一般人大概就会唉声叹气了啊，干脆不干算了啊，再不然就怨天尤人啊，埋怨来埋怨去。不过主耶稣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主耶稣不是顺利的情况感谢神，他在失意的情况一样感谢神，不是成功情况才感恩，乃是在失败、困难、阻碍的情况之下，被拒绝、被辱骂的情况之下，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是对神的柔顺，内心照神的旨意，父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，超过我们所能明白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常有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事，我们想不通的事，为什么我会生这个病呢？我想不通，为什么我好好的努力工作却失业呢？为什么我的家庭会有碰到这样的难处呢？为什么我的亲戚碰到一些灾害呢？我想不通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柔顺的人、温柔的人，我们是想不通，很多不明白，但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埋怨神，神的美意高过我们的意思。主耶稣说，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很多我们今生是难以明白，要到永恒的里面，到了将来属天的境界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最近我在读《荒漠甘泉》，虽然早都读过啊，读很多啊，每一次读都有感动啊。各位知道，《荒漠甘泉》被称为除了圣经之外最被基督徒喜爱的一本书，也是最多被翻译成不同国家文字的一本书，也是对基督徒有极大造就帮助的一本书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考门夫人啊 ，Mrs. Coleman， 他们两夫妻啊，考门先生、考门夫人是从美国到日本的宣教士，在日本工作了好多年，也被神使用。不过他们有负担，要到中国传福音，所以就回到美国休息一年，然后整顿一下，出发要到上海。没想到先生就生病了啊，一病不起，一年休假完了，结果不能回去，就拖一年要把病治好，两年病还没治好， 还在病床，三年还没治好，四年也没治好。 Mrs. Coleman 就在那边祷告神啊，我们要去宣教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这个病拖得我们不能走啊。他就寻求神的旨意，也向一些人寻求到底神的美意是什么，他就收集收集为什么这些病痛苦难灾害在人间，他就写下来一点，写下来一点，写下来一点。大概过了六年七年，他的先生就死在美国了。先生安葬好之后，他说神啊，我还是要去啊，我一个人去啊，大发差遣我来到上海。果然他就到了上海，在上海为主传道，为主传福音，有很好的果子，活到年长八九十岁才被主接走。他常常记下人间的苦难，常常记下上帝给的安慰，常常记下上帝美意的奇妙。这一个记录以后出版出来，就叫荒漠甘泉。好像人活在荒漠之间，许多的难处，甘泉却永流，让他得到满足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很多事你不懂的，很多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，但是保罗讲的一句话我们慢慢能够体会。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的益处啊？那益处是什么？益处不是世界上的东西。下文就说了，上帝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荣美，主耶稣基督的爱心、圣洁、公义、真理、忍耐、温柔，就从我们里面显出来了。你就更像主耶稣。你活在世上短短八九十年，能容神一人，然后进到神预备的永恒天家，与神同在荣耀中。所以基督徒们啊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没有允许天色常蓝啊。刚才诗班唱的诗歌阮长老跟我们做的一点点分享，都让你记住啊，在世上我们会有什么苦难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什么有平安，那是神所要赏赐的福分，那是我们要对神柔顺的。不要一有什么事怨天尤人，埋怨神，责怪人，你要学习主耶稣在许多难处中，在困境中，在挫折中，在被人辱骂中，他说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啊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是第一点，温柔最要紧，对神的柔顺。我再强调慕道朋友们啊，我们苦口婆心劝你啊，不要对神刚硬，不要拒绝神的福音，不要抵挡神。打开心门，你说主耶稣，请你进到我的心里，做我的主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君王，天国实现在我心里，让我跟随你过属灵福分的生活。基督徒们啊，记住啊，当你遇到任何的环境，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能像主耶稣一样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什么本是如此，美意本是如此。现在讲第二点，温柔是要对人谦和啊。刚才我们读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是温柔的啊，这是我们新约这样翻译。如果你去读旧约，这是引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，讲 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用的形容词是谦谦和和的啊。这一位主临到，万王之王临到，谦谦和和的啊，谦和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对神柔顺，对人是极其谦和的。他是万王之王，全能的主宰，他是永生神的爱子，他是荣耀的君王，却谦谦和和来到人间。他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他不是骑着雄壮的骏马。在旧约圣经也好，一般人的用法，马是代表战争，战马，这个马兵，马是代表强悍，驴是代表和平情况下运输工具，耕田比较多，驴驹是能够带来一种柔和的景象。旧约先知就预言，主耶稣来，他是柔和的，他是骑着驴驹子来，他不是骑着高壮的骏马。这是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虚己的一种情境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他是卑微的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是没有声音，他默默无声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众人讥笑他，兵丁讥笑他，强盗讥笑他，百姓讥笑他，文士长老祭司长都在笑他。笑他什么呢？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你下来啊，你救你自己，你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靠你了。主耶稣默默不出声，他可以下来，那下来了，我们就要承担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就要上去了。主耶稣在那里默默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不开口。主耶稣的谦和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好好追求的。我们真的是待人谦和，主耶稣的生命在里面成长，你就真正能被上帝使用了，我们的一生不会虚度。旧约最被上帝使用的人是摩西，摩西被上帝用，不是因为他受到最好的教育，王子的教育，不是摩西有极高尚的智慧或者口才，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上帝才能用他，才敢把那根杖交给他。那根杖指向太阳，太阳变黑；指向尼罗河，青蛙跳上来；指向红海，红海分两半。杖的权柄太大了啊！当他们到了旷野，以色列百姓整天埋怨摩西，整天棒主神，脾气不好的话，这个杖一棒打过去，通通死光光了啊！摩西不敢打过去，他为人极其谦和，他反而求神，若是要审判以色列悖逆的百姓，先审判我吧，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拿去吧。上帝大大赐福摩西的工作，成就神的荣耀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地上要靠主耶稣基督，仰望主在心中掌权，他的温和，他的谦和从里面活出来啊！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，骑着驴驹进去，每一次我思想都非常有感动。驴驹一面代表和平，但是驴驹跟主耶稣正好对比，主耶稣是谦和，是温柔，驴驹一般是脾气非常固执的啊，驴驹是非常顽梗的。当然驴驹体力好，可以带动啊，可以跑长途，可以耕田，很有用。 但是一旦惹他的脾气，那个主人把他打死和不动的，脾气很大很大。驴的脾气希望我们都没有啊，我们大家都不要有驴脾气，都温柔啊。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啊，有一天一个教会的院子里面啊，有一只驴死在那里啊，那这个牧师他怎么办呢啊？赶快打电话给警察局长啊，报告警长啊，这个驴在这里。那个警察局长是最有名脾气暴躁的人。大家都怕他，怕得不得了。哎，这个牧师就打电话去了，果然警长大发雷霆，把牧师骂一顿啊，驴死了，你这个牧师不是整天埋死人的吗啊，你找我干什么啊。哎，这牧师给他骂的，哎呀，后来牧师就很有智慧，说对啊对对，我是负责埋死人的啊，但是我埋死人之前一定先通知他最近的亲属啊，这是给省他一下啊。脾气若不好啊，我们真的不能好好侍奉神，希望神改变我们。当我年轻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全世界最有名的交响乐指挥是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尼，他是在米兰大歌剧院里面做指挥的啊，非常有名。后来请到美国，他到美国先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做指挥，以后成为美国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总指挥，最后被美国的 NBC 国家广播公司的交响乐团请来做指挥啊，非常好，非常有名。这一个人托斯卡尼尼，他的听觉特别敏锐啊，所以交响乐里面各种乐器如果哪一个弹错，他马上指出来暂停。第二，他的记忆力非常好，演奏会的时候从来不看谱，都是背的啊。演奏会当然练习的时候看谱的，但是他脾气这么犟，他是完美主义，他的演奏会不能有一点错啊。所以每一次公演预演十遍啊，这个团员都累死了。好，一遍两遍五遍都没问题了，不行还有六遍，搞得大家很生气。哎，结果偶尔就出了错了。所以说他很生气啊，大骂一顿之后又错，那个指挥棒敲敲敲把那个棒都敲断了，摔在地上啊，又错了，把那个歌谱摔到地上啊，还错了，那个谱架摔到地上啊，以后还错怎么办？他把金手表脱下来啊，啪摔在地上啊，金表都不要了，哇，大家都很紧张。哎，过两天他收到一个礼物。里面是金表，两个金表，然后附一张条子，一个是真的啊，你现在指头旁边的是假的啊，那是镀金的，这个镀金的请你预演的时候用啊，那个金表不要用啊。哎，托斯卡尼尼受了很大的感动啊，因为是个团员送他的，他以后改正他的暴躁脾气。如果你在神的面前希望灵性的成长，希望被神大大的使用，我们祈求主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来改变你啊！我们已经有主在生命中，已经掌管我们人生，请求他让我们活出他的柔顺，他的谦和，你就一生被神赐福，走完今生进到永恒，承受属灵的荣耀的永远的产业，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管理万有。请记住，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不但虚心是过去的，现在还要虚心，哀动是过去的，温柔是已经过去的，现在还要哀动，还要温柔。我们有神国在心里，让神国的实现更丰盛更完全。所以请记住，恩上要什么，力上要什么，福上要什么，荣上要什么。哎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 感谢你来到世上，你奉圣父的差遣把救恩带到人间，不但让我们得生命，还要让我们得得更丰盛。愿亲爱主耶稣不断掌权，不断改变，让我们更像你的模样，以致我们活在这世上的荣美使天上的父得到荣耀，让父的心得到满足。相信父一定会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